昨天我们所敬爱的长辈郑老牧师的感恩追思礼拜在我们教会举行，在其中我们看见神祝福他，也祝福他的家人，祝福他的儿女，特别是他们儿女们的见证，让我们真的看见他一生所结出的果子，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他所蒙的福分是那永远的福分，不但他的家人，并且我们认识他的人都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在人生的道路中，我们也有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会发生，无论怎么样，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得到安慰。神的话究竟是怎么说呢？在这一系列跟随基督的讲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从创世纪开始就用了许许多多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式指出在世上与神如何同行，也把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的强处跟短处在不同的情境下面彰显出来，让我们个人的经历就是在智慧书的启示里面，让我们来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先从约伯记里面看过。约伯是一个忍受苦难的人，他所受的苦难并不是一个白白受的苦难，在他所受的苦难中，神赐给他信心跟忍耐，以至于显出神最后给他的结局是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而且不但是经过那个生命的试炼以后，他必得冠冕，就是生命的冠冕，这是神应许给那爱他的人。就像约伯，他是要做一个得胜的人，不但得胜，而且得到神给他长子的名分跟祝福，这是双重的恩典。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跟随主的人主把一些让人不能明白的事情隐藏到最后让我们可以享受在主里面最后的喜乐，那种喜乐是超过我们先前所受的痛苦。于是就有这样说我们自战自轻的苦楚与将来要显现于我们极重无比的荣耀比起来就不足介意了，因为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而是顾念所不见的，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久的。所以我们在跟随主满得主的赏赐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建筑在什么事上，也就是我们进到诗篇的时候是进到神自己的话语的根基里面，是神用他的训言来引导我们这是他的根基。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话语的规模呢？我们必须要进到他的殿中，进到至圣所，我们要听见他的声音，如此在圣所蒙光照的人才可以使我们的眼睛得以开启，让我们以神为中心的属天生活开始开展，让我们这个人也能够把我们的心归向神以后，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没有什么可以爱慕的。我们所谓的没有什么可以爱慕的，是因为所有一切的丰盛跟美善的源头都在他爱子基督耶稣里面赐给了我们，这是父神的心意，如此可以过以神为中心的属天生活。因此我们也能够说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福分，如此蒙神保守就经历神的恩典，这是借着在诗篇中圣灵与我们的灵一起深渊与深渊一同的回应，有美好的交通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是在我们的意念里我们与神同行。接着我们在智慧书里面更深一层的带领我们不但是我们明白神自己的话语，并且我们能够思想如何继续与神同行，也就是说不住的被提醒不要走那灭亡的道路，也不要与恶人同行一路，因为我们遇见试探引诱的时候我们需要躲避，我们不要经过要及时的回头，我们甚至要直行而去，就是说这条诱惑的道路随时可能可以霸占我们的心，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千万不可心高气傲以为自己非常的稳固，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免得跌倒，而我们走偏的道路最后是自己受到极大的亏损。我们不能让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神不但得以让我们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让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公义圣洁跟救赎，因此 我们今天可以借着真言得到智慧，避免进入那撒旦暗设的网罗，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今天早上我们还要继续在智慧书里面进到更深的一层，如何喜乐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也要晓得神在劳苦中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同在，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福分是何等的大。让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父神，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讲的听见的听到你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传道书它是一本很多人误解它是一本非常灰色的书，非常负面的书，讲到了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么多的虚空，那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个传道书里面的主题里面，它真正所要提到的是，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年日中，如果我们只有在日光之下，只有在我们人的想法，只有在我们人的环境中，我们所经历的对的所有的一切不能长存的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日光之上，我们的主在那里掌权作王。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得见的，在传道书里面讲到的虚空，乃是我们用人他自己的思维来想，叫任何与神为敌的事情啊，是不是我们所喜欢的？为什么我们这个人用思维来分析的时候，我们就不依靠神？这些我们今天都会一起来仔细的思想。因为这个作者啊，是在耶路撒冷作王的，也就是大卫的儿子，那我们知道是所罗门。所罗门王一生的年日中，幼年的时候非常的爱主，是神也赐给他一个名字，神所爱的。今天我们都是神所爱的，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刚蒙恩得救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主耶稣所爱的。就像使徒约翰讲到，神的羔羊来到人间，他是那样的温和，他是那样的柔和，他也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他要我们啊，因着他能够得救，他要我们能够知道他的爱是把他自己的性命都愿意舍掉，为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苦，因此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可是我们可能会偏离神的路，怎么偏离呢？就像所罗门一样的，他不听从神的话啊，神告诉君王不可把一些别的神把他带到神的圣殿里面，不可以多立碑亭，不可以增添车马啊，不可以讲究自己的威荣，不可以有很大的享受啊。但是他完全不听，因为他觉得他的智慧足够。因此当他偏离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短短的几十年之间，他不但自己蒙了神的弃绝，神向他发怒，并且他祸延子孙，后来十个支派都分掉了，在他的儿子罗伯安的手中就分掉了。所以我们看见传道书是他在老年的时候他写的，是他的一个忏悔录，是他想到他还能为神做什么呢，他想到他的一生，从一开始追寻神到最后他离弃神，从人的享受中他得不到安慰以后，他如何的晋升来看见神在他身上那永远的计划。今天一起来看传道书是一个寻找生命真正意义的一本书。你我要好好的来思想，寻找的起点是从表面的现象，是从我们的分析，是从我们的推理啊，是从我们的头脑，是从人的想法中间看见世上所做的所有的事物。人汲汲营营想要得到什么呢？结果到最后的时候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所以这个结论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需要脱离这样的一个神给我们的虚妄、虚空、虚无啊，我们要进到第二个，就是人他在他努力的范围中，他可以得到今世享受到一些他努力的成果，这样的一个事情的结论是人还是得不到满足。今天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最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当我们在神以外 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满足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他就最后劝勉，也就是带领我们来进到要知道享受真正的福分，乃是要知道所有的祝福是神所赐的，是恩典，不可忘记赐恩的主。我们要知道让人生充满了盼望跟喜乐跟平安，这是神所愿意的，但是不只是今世的享受，是要得到今世跟永远的福乐。如果我们只要得到今世的享受，我们不但得不到，我们并且丧失永恒的福乐。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敬畏神，我们需要侍奉神，我们需要享受神，我们需要以神为乐，我们把神所当得的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他。要得着所罗门所讲的，在这样的一个短暂时间里面最高的一个享受，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神是宇宙的主宰，不仅是所有万物万事的主宰，所有被造之物的主宰，所有我们看见空间的主宰，它是主宰时间的，它能够将永恒、永远、永生放在我们人的心中。这一切都是让人知道我们所得的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好叫人敬畏它。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劳碌中，我们可以享福，你可以享福，在死后我们可以蒙到神给我们永远的祝福，在永远中享受神跟我们亲密的关系，永远以他为乐。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在虚空下面的劳苦，在人来看，所罗门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享受呢？他得到所有一切的喜乐，在第二章一开始里面他说我全都试过，他动了大工程，我们今天动一个小工程，他动的是大工程。我们看所罗门他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域，在其中栽种各样的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通通都是在他的祝福之下。他得到的是无数的仆婢，他得到君王的财宝，他得到这所有所有的一切，很多的嫔妃，日渐昌盛，甚至胜过当时在耶路撒冷所有的众人，他的智慧仍然存留。你看他想看的没有好不看的，想享受的没有禁止不去享受的，但是他发觉这所有这一切的劳碌中所得的份啊，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虚空。这就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也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结局，那是非常可怜的。人仅仅努力要得到这个世上啊自己的努力所得到的东西啊，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在我们还没有得到以前，我们的追求让我们有个动力，但是我们得到了以后，我们就失去了目标，我们就失去了动机动力，我们就会落在更深的一种虚无、无奈、困惑、迷茫、没有目标，甚至全然绝望的一个光景中。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是所有事物的主权不在你也不在我，乃是在神的手中。这是传道书的作者，传道书就是召集会众来宣扬神的道的这个人，他所说的，在我们所发生的事物中，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所罗门用了14项的对比来告诉我们，这些表面上虽然看起来好像有冲突，好像是一个对比，其中的奥秘不是我们随便可以了解的，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神的智慧蕴藏在其中。我们必须知道神在掌权。好，我们第一个要看的14样中间的第一样，就是生与死。亲爱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最重要的？你觉得重不重要？生跟死，所以我们常常受了一些影响，就是说啊，我们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好不好？对不对？对呀，我们生活的时候好多事情都不知道，死去的事谁去过，怎么能够知道呢？所以他是不知道是对的。可是他所谓的不知生，讲到我们对人生了解非常的少，需要真正的知道我们最后的光景是什么，也就是必须先知道我们的终局，我们的死亡的一个终局，我们才会知道如何的活在这个世上，这是更高的智慧。但是这个智慧仍然是不够的，这个智慧不是让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光景。我们今天虽然活着，但是在神面前，神所给我们那个生命远远是高过这个生命的。因此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看不见我们人生的目的， 我们的眼被那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因此被撒旦弄瞎了，我们整个的价值观都已经被扭曲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不见，我们哪里知道我们是生还是死呢？在人看来，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死的，但是在神看来，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乘着心中的情欲，我们与神为敌，这是我们没有看见的。所以生跟死中间，神让我们是出死入生。今天信主的人是脱离死亡，进入那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是神圣洁的生命，是神看为宝贵的一个生命，在神的面前是他儿子的生命，他赐给了我们。愿神帮助我们，要我们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摩西曾经劝以色列人这样说，在申命记30章15节里面讲到，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们面前。今天我们拣选的是什么呢？我们拣选的是什么呢？我们拣选生命，我们拣选那一位说，生命就在我的里面，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生命在我，但是复活在我，在前面。我们必须从死里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简单的一些道理，但是若非圣经的启示，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都认为我们是活的，但是论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希望我们已经信主的要常常被提醒，要做得胜者。第二个是栽种与拔出，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现在有好多人春天种的东西已经开始收成，收成完了以后要不要拔出啊？有一些要，有一些不要，不要弄错了。有一些是明年还会再结果子，那个树不是要拔出来的。有一些那个菜番茄是要拔出的，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个拔出是拔出什么呢？栽种，栽种什么呢？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两种种植，一种是随着圣灵来种，一种是随着情欲来种。随从情欲的就一定收败坏，随从圣灵的就收永生。所以这跟生是很有关系的。在加太书6章7到8节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感谢主，这一个永生是我们要栽种跟拔出的，而不只是我们看见那些植物，更是我们的生命是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求主帮助我们。第三个是杀戮与医治。我们晓得人一提到这个杀戮一定是坏的，但是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就说哦，神也让一些人被杀了，甚至摩西带着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在旷野这么多人死了，而且他们有一些人还说你杀了神的百姓。这杀戮跟医治在人来看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也可以明白，在24大战的时候，日本跟中国作战，我们觉得日本人我们希望把他们杀死，其实也不需要你杀。战后全世界的人种中，男跟女适婚年龄比较起来，日本人是男的是最低的，跟女的比起来是1:7，没有这么多被杀的。但是人不能够理解，我们觉得要自己来做，我们要从我们人的想法上来看，实际上神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岁数，到了那个岁数我们就必须离开这个世上，免得我们这个罪恶继续，免得我们渐渐的衰老的这个身体继续。而我们需要知道神医治我们，但是真正的医治是那永恒的医治，是他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好，我们很快的再看一下拆毁与建造。拆毁跟建造就是有一些的人很顾念他过去所有的，因此建造之前呢没有拆毁的话，他基本上面不能有突破的。今天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都为自己建造了很坚固的这个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要被击溃是不容易的，要拆毁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啊，然后才能够让神来建造，建造成为灵宫，合乎神的居座。好，我们再看哭与笑吧。我们都会有哭的时候，真的吗？我们看过好多人真的没有真正的欢笑过，他的笑啊，就是怎么不是微笑啊，是苦笑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苦啊。在这个弯曲这样大的压力之下，很多人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他们也不能告诉人他们是强颜欢笑，啊，是哭呢？在难处中，我们可以哭吗？真的吗？可以哭吗？最近除了郑老牧师的追思礼拜以外，还有工人神学院院长包慧元牧师离开了这个世上，但是他最后是因为中风，有很长的时间他躺在床上。他是一位非常有学问、非常有爱心的。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在工人神学院礼拜五那里做一个追思的时候，许多人怀念他，他的儿子也起来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他的儿子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真实的来感谢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中国最早很少有的在圣经中学习新约的博士，在美国学到的新约博士。他这个儿子继承他父亲的志向，他的儿子现在也是新约的博士，他们继续不断的侍奉。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上，真的是想到了父亲。他想到父亲年幼的时候真的是很爱他们。那是有一次到美国来，他的孩子是不舒服啊，父亲就把飞机上的位置让给这个孩子，让他可以平躺下来啊。他一直纪念这些事情，他父亲就那么长的时间没有坐下来，因为爱这个儿子。所以到了他长大要念神学院的时候，人家要填他的财务的状况，他需要知道他父亲赚多少钱。他问了父亲，父亲告诉他，他一填上去以后，人家说哪里有人赚那么少钱呢？啊，任何一个秘书都赚的比这个多。他这个神学博士当时在香港播道会神学院里面做院长的啊，也是拿这么一点点的钱。但是他的儿子没有因为这样就轻看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是爱他的。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就保留了很多的感情，也觉得不能哭啊，觉得不能哭。其实我们知道，在生命记34章第7节里面，摩西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他哀哭了多少天？猜一下吧，3天。啊，有一些人就不摆神经，好，你们都不讲啊，怕讲错，其实都不怕的哈，你讲错也没有关系。30天呢，30天的时间，雅各过去的时候，约瑟为他熏思熏了多少天？40天。以后呢，为他哀哭多少天？70天。最后回来的时候，在他的家族面前，约瑟又为他大声的哀哭7天。弟兄姐妹，犹太人懂得他们的情绪可以发出，我们中国人笑也很少笑，哭更少让人看见。我们中国他可能不会有一个哭墙啊，在以色列还有个哭墙，到那里去他们很会哭。当然你说哦，我在这里是好像讲你们，不是啊，他们那一个 rabbi， 他们那个夫子，他们在以色列的会堂里面，他们唱诗篇的时候，想到很多忧伤的事情，想到很多受苦的事情，他就在上面流泪，他就用诗篇来唱，而不用音乐了，他们就是唱的时候就在那里来哭泣。今天我们有没有后面的哀痛跟跳舞？以赛亚书第61章第3节里面讲到说，主要赐下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我们要晓得，一夕虽有哭泣，早上必欢呼喜乐，神带领我们。好，我们很快的就讲了抛石头与堆砌石头，这个有很多的讲法，有的人讲的是夫妇中间，有些是朋友中间的，有的时候在一起，有的时候是分开，有的时候是抛开，有的时候是聚恋。的确是我们都有不同的时间要做不同的事。在1981年啊，我们晓得在英国啊，这个王子跟戴安娜王妃结婚的时候，那是一个世纪的婚礼吧啊，大家觉得啊那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羡慕啊，在一个幼儿园里面做一个老师或者助理的啊，怎么一下子就飞上枝头做凤凰的呢啊？大家觉得很奇妙，那大家每一个人都要去看，都想结局怎么样？就不到10几年的时间，这些事情就发生了。1997年8月31号啊，在巴黎的一场车祸中，戴安娜丧生了。那时候我到欧洲去宣教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些。就是他上山的地方，每一天都有花，每一天都有人去纪念，但是他已经不能再回应了，他也不能再看见。人生是非常的短暂，我们晓得他已经在皇家里面有外遇 王子也有外遇，这些事情身为那么尊贵的啊这样的一个家族，并不能让我们这个低情下品被洗净，因为我们人需要神宝血的洁净，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神看我们每一个是贵重的啊，千万不要轻看神自己的话，怀抱不怀抱，我们友谊与仇恨，我们需要知道在神面前你路行得对啊，神能够让你的敌人也成为你的朋友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来啊蒙神的保守。这里讲到寻找跟失落啊，我们不多讲啊，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有些东西找不到啊，一直找一直找找不到啊，啊突然找到了好喜乐，有没有？就上个礼拜我找了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十几年前把它写下来，我非常觉得珍贵的啊，是啊，怎么样的带领啊这个门徒训练，然后说怎么样的把恩赐发挥出来，怎么样知道你现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啊，怎么样的能够让你影响扩大，当时写得很仔细的，用手抄下来的那些，觉得找到了高兴得不得了，把它啊收藏起来。你知道下一件事情是什么？收藏到哪里去以后就找不到了，找不到了，你们笑的人就会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啊！你要去找吗？你如果常在找东西，表示你已经老了，找不到了。我说的老并不是说忘记放哪了，是那些东西是你重新还要开始有进展，能够有进一步的看见。我们今天常常活在我们的过去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要讲到寻找与失落，不一定啊是找到的就是福分呐。啊，保守跟舍弃也是一样啊。今天你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你现在舍不得丢，将来有一天你的儿女要帮忙你丢，而且要花钱让人拖走了。仔细想想，我仔细想想，撕裂跟缝补呢？啊，有一些是需要把衣裳在悲哀的时候撕裂了，但是不是永远撕裂，还是要缝起来，要高兴，要活在神的自己的面前。这些都是我们这十四点中间的一些。第十二就是静默与言语，我们常常很多的话，传道书五章二节讲的，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啊，这是很好的一个忠告，对不对？我们说话说多了，到时候要道歉了。弟兄们，你们不要看我在上面讲，我回家的话都很少的，因为圣经上面讲就是这样，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话也很少，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啊的话就是讲神的话，不要去讲那么多人的话，血气的话，自夸的话，我们实在是不认识我们自己啊。神要我们静默，言语要寡少，我们有这个喜爱跟恨恶的事情啊，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知道吗？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他恩待被盗的以色列的时候，他这样的在以赛亚书54章7到8节里面，他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今天我们有这些话，就有能够有安慰，我们就知道神他的慈爱上达诸天，他绝对不会改变他的慈爱，他的信实达到穹苍，稍微低一点，因为大家都讲三层天，他的公义好比高山啊，高山又低了很多啊，他的判断、他的宣告、他的审判好比深渊，是更低一点。所以神是以慈爱为冠冕，以仁爱和慈爱为冠冕，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我们也真的要非常的喜乐，征战与和好，这些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与天空掌权的这个恶魔征战，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让我们来打仗的时候可以得胜。这十四项就好像在往山上去的那个火车有两个车头，你说怎么还两个车头，一个在前面拉，后面一个在推，就叫火车头，应该叫尾巴，不管你叫什么，有的时候是往前，有的时候是退后，有的时候要进站休息，就在乎火车司机的操作啊。今天同样的事运作在我们的中间，是我们来操作呢，还是神来操作？如果神操作，我们跟他用相反的方式，那我们就原地不动了啊，甚至看起来原地不动，其实神的力量比我们大多了，我还是被拖着走，那你又何必呢？ 所以神在指挥掌权，在安排，在成就，在改变，在突破。我们并不是说人就不要负任何的责任，人要负责决定一切事物的时候啊，他这个过程你愿意怎么走，你要跟着主走，这样的决定我们要负责任，而且我们要为这个事情的结局负责任。因为神都是善的，神都是要做与我们有益的啊，我们拦阻了神的工作，我们要负责任啊。人所做的与神的旨意配合就会蒙福，如果与神所做的是违背，是背道而驰的时候，就一定会遭祸。神已将一切蒙福与咒诅赐给了我们，也让我们按照他的应许可以顺服他，在世上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就像生命记28章14节，神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如果顺服主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在世上，在万族中，他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这是神的应许，神不喜欢我们失败，他顾念我们，要我们凡事蒙福。你相信吗？先知借着以西结书第18章31、32节里面这样说，他说，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这里说我们这个人要负责任。今天很多人说神要决定什么就决定什么，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回头吧，回头吧，儿女回头吧，何必灭亡。我们今天都要对神要负责任的。当然神告诉我们，一切的劳苦是让我们在其中受到一些精炼，受到一些经历，受到一些的训练，受到一些的管教，好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得福。这个世上的万事尽都有限啊，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这是在119篇第96节里面所说的。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主所为我们命定的道路上直奔，如此行的人有福了。啊，我们最后简单的看一下，在劳碌中我们啊怎么样享福。刚才讲到靠着自己，这所有的一切的福分是成为虚空。那劳碌中我们要享福，我们看3章11节12节里面讲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在这个喜乐行善中间我们会得到什么呢？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讲这一段为什么不需要讲很久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会吃喝，对不对啊？所以讲吃喝就全部都醒过来啊，真是好啊！身为中国人的福分就是我们什么都吃，又很会做啊，要吃了各样的好的菜，好的水果，好的甜点，我们通通都有。昨天神州团契面他们迎新啊，也有很好的食物，甚至告诉我们说每一省啊和不同的地方啊，他们吃月饼怎么吃的。有的人说那个月饼啊是切四份切三份的，那是有钱的省。有些人说我们呢啊是切16份的，那就又不能吃那么多。我说那好像是我们小的时候我就是吃那么少的，我们家小孩子多，我们兄弟姐妹多啊，所以就是任何一个橘子都要切得分的啊，不是像现在这样。那时候有没有比现在不快乐啊？也没有啊，那时候好快乐。现在孩子你问他们快不快乐，他们一点都不快乐啊，因为你给他太多了啊。所以我们也切切吧，分分吧啊。人要吃喝，在一切的劳碌中要享福，你也派他做点事儿啊，你不让他做任何事啊，你都帮他做了，他将来还怨你，他恨你，他将来说我连洗碗都不会，因为我爸妈没训练过我，也没给我机会啊，你会觉得怎么样？这些孩子们将来被抱怨的时候，他们都说都是我爸妈的错。我们需要知道吃喝是很有讲究的，因为人呢要晓得，我们不可把我们的时间浪费在宴乐中，你说是吗？雅各书4章3节里面讲到，虽然神要我们快乐，但是我们不可荒宴醉酒，罗马书13章13节里面讲的。而且这个吃喝有一些贪婪醉酒的很严重的事情呢发生了，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10节讲的，这种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啊。今天究竟吃喝什么，我们要小心。 啊，有一个人啊，在牛津大学毕业，很年轻啊，就回去在新加坡当了一个蛮著名的副院长啊。然后啊，他有一次啊，就喝酒，他们喝一点酒啊，喝了酒啊，他醉了啊，醉了以后啊，吞东西啊，或者东西要吐出来啊，又吐没完全啊，塞到气管里面，第二天就一睡也不醒了，他就过去了啊，长眠了。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有很多可以享受的，神说你高兴吃什么吃什么，医生跟你说你高兴吃什么吃什么，你就知道你的日子不多了。神还跟你说凡事都可吃的时候，你怎么不知道你的日子不多了？我们需要小心的，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是得到一时的平安跟喜乐，神要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是永恒的，是在人生的这个问题的探讨中间要深入，不要靠自己来做，否则建筑的只是空中楼阁，一定会倒塌的。我们需要知道探讨人生真正的意义的时候，要晓得你我的智慧有限，你我的经历也是有限，你我的理解也是有限，你我的能力也是有限，你我的时间也是有限，你我的生命更是有限。我们对灵界的事情很多是茫然无知的，传道书告诉我们3:11讲到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你愿意伏在神的手下吗？你需要，我也需要敬畏神。我们最后看一下敬畏神，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已死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在传道书里面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时间是永恒的，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你今天能说你所做的事情是永存的吗？有的人说我孩子回来了我很高兴，他回来以后还是会走的。他现在为什么回来啊？有些人说因为他找不到工作回来了，他就住在家里面免费吃穿，然后爸妈妈还帮忙洗衣服，所以都回来了。那些你也很高兴啊，叫他们回来，叫家里面那么多房间，不然的话真的要把大的房子要卖掉了，要换成小的，那么大都是空的干嘛，也没有招待人。好，真的吗？啊，是这些孩子啊回来啊就行吗？我们晓得他是暂时的，他一定会走的。他如果真的一直跟你在一起就麻烦了我女儿也回来了，人说你女儿不是6年前就结婚怎么回来了，一定有一些问题，有些人不敢问我，我说没有这个事啊，他们感情很好，他们不是这样，是暂时要分开一下啊，因为他们各有不同的一个训练啊，需要在一起，他们每2个礼拜都还会啊在一起再见面一次，虽然要飞来飞去很麻烦啊有一天啊晚上我还去送他到早上清晨2点钟，那个飞机班次给误了我们高不高兴？真的很高兴。但是他将来他真的回来了，是永远跟你住了，我现在一个人回来了，你高不高兴啊？也不让人太高兴这我们的事情不是永恒的，时间是永恒的，我们不能这样，神是永恒的。第二个是内容是完全的，神的事情无所增添也无所减少，没有增加的可能性，没有减少可能性，那你投奔他是有福了。第三个是目标是明确的，目标是明确等一下你们要听嘉义的这个医院里面的院务部的主任要来跟我们讲目标明确，可不能说跟那个灵活运用搞错了你们等一下听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他会告诉我们。他们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去学习怎么样的认识，因为他们很大，他那个院务部的就有19个传道人全时间的其他义工无数他们一共有1000床位他们有3000的员工这是很多人在做很大的一些事情，他们也建教会也执堂我们等一下希望有一点时间，我本来这一次是临时知道他们来是因为郑老牧师的追思礼拜，他们陈诚仁院长特别向我们郑家致意的这卓志定主任将来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等一下他会给我们分享，所以我现在要很快的结束了，所以目标明确由他来讲。 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存敬畏的心，这个是人的目标啊。那个原则是不变的。什么叫原则是不变的？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有了，神的原则不会改变的。第五个是判断是必然的，神必要审判所有一切的事啊，你所做的我所做的神都必审判。哎，审判不见得是坏事啊，就像你考试，你考得很好的时候，你书念了很多的时候，你喜不喜欢啊？发考卷的时候你讲，我就喜欢。你为什么喜欢？你好不容易才考好一次啊，就这一次很高兴。如果有一个人他一直都是考得很好的哈、啊，他有一次没考好，他怕不怕发考卷？他怕。为什么怕发考卷？发考卷的时候让他很忧伤啊，这次没考好。所以啊我们如果跟随主没跟随太好了，你今天就有很好的机会啊，好好起来跟随，对不对？将来要审问的时候，你还有一些非常高兴，你就很希望见到主啊，因为你原先好像乏善可陈呢，你今天突然有一些的可以交账了，你就天天等候主再来啊，感谢主啊，我们需要这样啊。我不晓得我们生命的根基是什么，是属世上面的成功呢，暂时上的享乐呢，还是神所应许我们的永恒的产业？我们的生命是建筑在短暂的人生的事物上呢？如果是的话，赶快改变，因为那根基必然会毁坏。这根基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诗篇十一第三节里面这样说的，我们要把我们的根基要扎在神永恒的应许上，神的话语是永恒的。卓志定主任在礼拜五有一点分享，我也听见在活水里面讲的，他说永恒的，神的话永恒的、啊，然后神的工作啊，救恩啊，拯救的这些人啊，都是永恒的啊。我们不要为那些暂时的事情觉得那么重要，失去了一些没有什么关系。永恒的是我们需要神来为我们保守的。神告诉我们，一夕也虽有哭泣，早晨终必欢呼。我们虽然经过流泪谷啊，神却能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这是诗篇八十四篇第六节。神有的时候让一些困难的环境临到我们，神使人坐车扎我们的头，让我们经过水火，却让我们到丰富之地。这是在诗篇六十六篇十二节啊，神让我们知道是他让我们能够从哭泣到欢呼，从流泪谷到泉源之地啊，从水火到丰富之地啊。愿神啊祝福我们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在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原来在这个世上没有神的同在，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我们有主你的同在，我们了解，我们可以劳碌，我们可以享福，但是那不是永恒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福乐，乃是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你的爱子里面的。主将来他是那驾云降临的，到那一天我们要起来，把所有一切的难处、忧伤、痛苦、不安，那种悔恨、惧怕都除去，我们心里面的空虚，所有一切的定罪、那些骄傲都已经除去。愿主帮助我们能够靠主而胜过所有一切的攻击，那些病魔，所有一切的恐惧、压力，主啊，愿意靠主来抵挡那撒旦魔鬼。死亡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是得胜有余，我们是出死入生，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胜过死亡，也胜过阴间，手中拿着那样的钥匙。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生中间能够欢呼，让我们能够喜乐，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一切的祝福中，主你让所有的虚空却变为永恒的享受，让一切的劳碌这些劳苦被主纪念，因为我们常常劳力多做主公，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谢谢恩主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祝福基督之家第三家与我们所有来参加的朋友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